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7月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因信仰被监禁的人。声明说，今天我们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25周年。25年来，中共当局一直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进行虐待和侵犯人权。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为人权发声，包括为宗教或信仰自由发声。我们还将继续推动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责任人的责任。我们要求中共停止镇压运动，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之际，20位美国国会两党的参众议员录视频、致信或到现场参加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集会，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发来支持信，他说，我们有责任为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人挺身而出，发出我们的声音。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捍卫和促进宗教信仰自由，美国责无旁贷。我们必须谴责中共的迫害，并追究他们的责任。我坚定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我很自豪能与你们站在一起。
7月20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声明中说，今天是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第25年。25年来，法轮功修炼者遭受了长期而深重的苦难，数十万法轮功修炼者被监禁，其中不计其数的人遭受了最严重的酷刑。大量可靠的报告显示，中共进行活摘器官。声明还说，我们与许多团体和个人一起，对剥夺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权利行为表示谴责。在当代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与基督徒和藏传佛教徒等一起，被剥夺了思想、良心或宗教信仰自由。声明指出，无论信仰如何，任何少数群体都不应被剥夺基本权利。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坚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宗教少数群体，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7月17日下午举办研讨会，邀请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过去25年来中共在中国国内外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说，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多个层面上来看都是犯罪行为。他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侵犯了基本人权、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被任意拘留、酷刑折磨、强迫劳动，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监禁，并且有大量报告显示，法轮功学员在被监禁期间受到酷刑虐待而死亡，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的国际人权准则。
7月20号，纽约部分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上千人在曼哈顿的华埠举行盛大游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声援 4.3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华埠各族裔民众对游行赞不绝口，感佩法轮功学员25年来坚持不懈和平反迫害的精神。华人表示， 法轮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府奥斯汀市州政府大楼前集会，揭露中共的迫害暴行，呼吁停止迫害。德州多位议员致信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的暴行。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20号举行集会和盛大游行等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停止迫害。圣荷西前市长、国会议员参选人萨姆利卡多为活动发来信函，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旧金山红门职工总堂盟长赵炳贤说：“我们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我们祝贺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我们支持法轮功，感谢法轮功所做的一切，感谢法轮功把真善人带给世界。”
7月20日傍晚，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他们想提醒世界，从25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中国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着惨绝人寰的悲剧。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包括100余种酷刑乃至活摘器官，至今仍在继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发言感谢法轮功学员25年来的艰苦反抗。他说：“我向他们致敬，向那些遇难者表示哀悼。他们是一群善良的人，却被中共以最恶毒的词汇污蔑。”陈闯创律师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这些年来做出的成绩，特别是法轮功发起的退党运动，以帮助4亿多人摆脱中共的绑架。他赞叹说：“非常了不起。”
近千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在安大略省议会大楼前举行和平反迫害集会活动，呼吁制止中共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多名政要与社会名流参与了集会，并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并呼吁制止迫害。与此同时，一些议员发来书信，表达了对反迫害的支持。部分法轮功学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让与会者伤心落泪。加拿大前参议员迪尼诺在集会演讲中说：“我非常自豪和骄傲能够与我的英雄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去制止中共发起的这场超乎人类想象的暴行和惨绝人寰的迫害，每次来这里支持你们都是我的荣耀。”来自加拿大各地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7月20号齐聚多伦多，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和平反迫害活动，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并呼吁社会各界谴责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温哥华法轮功学员7月14号和7月20号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呼吁加拿大各界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来自加拿大各党派的46名联邦国会议员、参议员、省议员等政要签署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并敦促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同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德国北威州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杜塞尔多夫市中心老市政厅的广场上集会，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暴行。德国北威州议员博尔纳先生是第3次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现场，他在演讲中呼吁：“我们必须继续大声疾呼，为法轮功学员争取权利，提高人们对这些不公正现象的认识，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最终结束这场迫害，这是我们的道义和责任所在。”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周年之际，德国欧洲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市议员在内的20位政要分别致函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或亲临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德国社民党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施瓦伯致函声援法轮功学员。他写道：“修炼法轮功绝不应成为被迫害的理由。精神修炼之路已有数千年历史， 法轮功应像其他宗教、精神信仰或世界观一样受到保护。我们绝不能让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失。
欧洲议会议员克里亚姆·克莱斯曼7月1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写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迫害，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对活摘人体器官的非人道罪行负责，必须释放丁元德先生和所有法轮功学员。
7月20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大型游行集会，揭露中共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时间中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旅英作家马健在集会中发言，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尊敬，赞扬他们抵抗中共暴政的勇气。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正在改变着政治环境。他还呼吁人们铭记那些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最后，马健振臂高呼停止迫害法轮功。英国各地政要事先发来了信函，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男爵夫人考克斯在来信中说，请相信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没有政府可以因为其国民的信仰而杀害他们，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不可接受的。露丝·利斯特男爵夫人在来信中说，真善忍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准则，在政治中也同样，因此我很高兴支持你们。
瑞典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一系列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呼吁瑞典各界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17位瑞典政要发来联合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声明中写道，强烈谴责在中国25年来对法轮功学员人权的践踏，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标准和中国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在中国长达25年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苏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2号在爱丁堡中领馆前和平抗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得到苏格兰警察和民众的支持。活动前，苏格兰政要和议员发来信函，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苏格兰的英国国会议员伊恩·莫里多年来一直支持学员反迫害。他在本次来信中写道，我依然对人们因宗教信仰遭受迫害深表关切。伦敦中国法庭已判决中共多年来的活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和维吾尔族是主要受害者。苏格兰卫生和社会关怀内阁大臣尼尔·格雷在支持信中写道，苏格兰政府深切关注对宗教信仰的迫害，这损害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苏格兰政府部长们会继续向中共提出质疑。
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3日在维也纳圣史蒂芬广场举行集会，他们在信息点上向市民演示功法，并举办了图片展，展示了这20多年的反迫害历程。奥地利全国委员会委员伊丽莎白·格茨博士说，25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因其信仰和信念在中国遭到迫害，并遭受从强迫劳动到被活摘器官等毫无人性的对待，迫害必须结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责任。他最后补充说，我非常感谢所有为这些人法轮功学员不懈努力的人，感谢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支持，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就这一重要问题发表声明。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在马德里中领馆前集会，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并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7号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要求中共必须停止持续25年的迫害。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7月18日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反迫害25周年集会。一些政要嘉宾在发言中赞扬法轮功维护信仰自由与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表示，25年来，这些勇敢的灵魂面临着无情的迫害，但他们对真善忍的坚持却从未动摇。这些价值观超越了国界，触动了全世界人的心灵。人们终于觉醒，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场与邪恶的精神斗争，让我们坚定地支持这些勇敢的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美德和普世价值就会获胜，正义必将获胜。坎伯兰市议员加拉德说，今天我们集会来纪念那些在反迫害中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对真善忍的坚守和巨大的付出。
7月19号傍晚，澳洲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大使馆前集会，点亮烛光，悼念25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呼吁澳洲政府敦促中共停止迫害，立即释放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呼吁社会各界勇于发声，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的迫害。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嘉宾大卫到场发言支持反迫害。他们认为法轮功学员们对中共的揭露与反抗令人尊敬。
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的法轮功学员7月19号和20号分别到各地所在的大使馆和中领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要求中共必须停止持续25年的迫害，更期盼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一起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日本各地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和15日分别在关西地区的大阪和京都两城市举行720反迫害游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同时呼吁日本政府在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后，也出台相关法案制止中共暴行。前众议院议员、内阁府政务官兼首任数码大臣政务官冈下昌平先生首先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在议员会馆前常年讲真相，揭露中共侵犯人权的事实。他表示，曾经收到一张法轮功资料，上面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残酷照片，这成为他开始了解这一迫害现实的契机。他还对学员们身着同色马球衫游行的态度和勇气表达了敬意。众议院议员山田宏先生在致辞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罪行，是野蛮和不人道的迫害行为，与文明背道而驰。日本政府作为一个尊重法治、人权和民主的国家，应该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停止迫害，并决心与学员们站在一起，采取行动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韩国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7月16号齐聚首尔视听广场，举行了反迫害25周年集会游行活动。学员们一大早以集体练功的方式开始了当天的活动，祥和宁静的练功场面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
7月20日晚间，来自台湾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落日余晖下齐聚台北市政府广场，悼念因信仰真善忍而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台湾议员和律师也在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记者会上 共同谴责中共的暴力罪行，场面肃穆而感人。台北议员洪建义一上台便对台下法轮功学员深深鞠躬，他表示，从1999年法轮功遭受迫害到现在，中共到目前为止还在全力打压，还在掩盖他们迫害的恶行，包括活摘器官的真相。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参加也已经十几年了，真正的年限不知道，未来还有几年的议员职涯我不知道，但只要还能走还能动，我一定继续来支持法轮功。洪建义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说，人权是世界普世的价值，感谢法轮功25年来坚持不懈的精神，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真相。
台南及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20号分别在东宁公园、凤山草公镇水岸公园广场同步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烛光夜道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迫害良善的残暴本质。南台湾各界齐声支持法轮功反迫害。高雄市议员刘德林致辞声援，他说，法轮功学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持自我，净化内心，带给社会祥和安康，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刘德林议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台湾嘉义、屏东和云林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于7月13日、14日和20日在嘉义市中山公园、屏东县民公园、斗六市柚子公园举办集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希望唤起更多人关注及了解，共同制止迫害。多位民意代表及学术界正义人士到场声援。立法委员王美惠表示，我对法轮功学员25年来坚持反迫害的精神表示敬佩。法轮大法为正义、为人权、为自由奋斗，我一定跟你们站在一起。立法委员刘建国表示，法轮功学员一直用真善人理念、和平的方式表达要求，他并呼吁世界各国一起站出来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于7月12至14号在泗水、雅加达和巴厘岛等多个城市举办集会、游行和烛光夜道活动，呼吁停止中共长达25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多位印度尼西亚人权活动家发来支持信，声援法轮功学员为制止中共暴力及侵犯人权的行为所做的和平努力。印度尼西亚法律援助基金会主席律师伊斯努尔表示，我们应该支持法轮功学员持续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和酷刑。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西达雅在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国际社会已经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中共政府也签署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侮辱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威海市文登区红云地毯厂9名法轮功学员田丽莎、李淑红、曲爱平、张英明、刘明明、许长青、丛旭、连庆玲、江长敏，2022年7月20日遭威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绑架抢劫，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8月24日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开庭。根据上诉后，威海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得知，田丽莎被非法判刑9年，罚金50000。曲爱平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李淑红被非法判刑2年，罚金10000。许长青被非法判刑2年，罚款10000。张英明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罚金8000。连庆玲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罚金8000。丛旭被非法判刑9个月，罚金5000。 刘明明被非法判刑8个月，罚金4000；江长敏被非法判刑6个月，罚金3000。
山东东营市法轮功学员张爱全被警察绑架8个月后，于今年7月被东营市东营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这是张爱全第二次被中共非法判刑。他因坚持法轮功信仰，曾被非法判刑8年，并被非法劳教3年。目前，张爱全已就这次误判提起上诉。张爱全原是胜利油田滨海公安局交管中心的3级警督，与妻子王明云被当地警察列为重点人物，受到持续多年的残酷迫害。他们曾同时被非法判重刑。妻子王明云在狱中遭药物迫害，出狱后不久就含冤离世。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43岁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张木青，2023年被中共人员非法入室绑架，枉判冤刑，刑期不详。他已被劫持在四川加州监狱继续关押。这是张木青第二次遭中共司法迫害。虽然他已被加州监狱关押数月了，但他何时遭船山区法院判刑，何时入监的具体信息，外界至今无从得知。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辛林元老太太，今年2月21号被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警察刘鹏飞等3人绑架，非法关押在石嘴山市看守所构陷。7月上旬，辛林元的丈夫陈建国收到了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在2024年7月4号签发的刑事判决书，辛林元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10000元。
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林海杰，女，2024年1月17日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于6月25日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惊醒了，学习师父心经文惊醒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9日。师父在6月6日发表了心经文惊醒，我先是在网上看了2遍，对师父提及的善意与爱心有所触动，又看了几遍打印版后受到了不小的触动，我觉得是师父在警示我。我反思自己作为修炼人，对谁都有慈悲心了吗？对谁都有爱心了吗？我汗颜惭愧。当我在抄写惊醒这篇经文之后，我觉得师父就是在警告我，修炼近30年了，我的这种生命状态表现得怎样，我不敢正视自己了。前几天我给同修送心经文惊醒，我在约好的时间来到同修家，不料在门口被同修不修炼的家人拒绝，不让我见同修，我说了不少好话都没有用，这让我很生气，只好转身步行，又送给了另一同修，还愤愤不平地和同修说了这事。在回家的路上想着这件事，我还在生气，想着想着，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呀，我怎么生气了？这生气是大法弟子的生命状态吗？我在生谁的气？生同修家人的气？同修家人是常人，我和一个常人生气，那我不也是个常人吗？唉，这气不能生了，我可不是常人。心放下了，不生气了。我轻松地回到家，觉得小事一桩过去了，但还时不时地让我想起，而且每每想起，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和同修家人生气，这事做得太差劲。这哪是大法弟子所为？这不就是我的生命状态出问题了吗？对照师父的心经文，我开始严肃地审视自己了。 师父要我们做到《惊醒》这篇经文中说的，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我做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我明白了，问题都出在我这里。师父在《惊醒》这篇经文中说，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基点是为他的，而我是站在为我的基点上，凡事以我为重。比如，同修家人不让我见同修，让我白跑腿，让我答应送而没能送到，让我失信，让我这事没办成，让我还得再跑腿等等。每个思想念头都没有离开一个字，我，满脑子都是我，就是这个我被触及了，心里不平衡了，生气了。而这个生气还真的不是小事一桩，它暴露出我的好多人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怕麻烦，怕吃苦的心等等。一个自我暴露了我这么多的人心，难怪我心里不踏实，是师父在点悟我要修去的心没悟到，更没深入找。我豁然开朗，谢谢师父，又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我悟到自我就是这件事中我要意识到的人心，也是我必须要修去的人心。师父要我们做到《惊醒》这篇经文中说的，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我在对谁这点上打了折扣，我的慈悲爱心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自我。不触及自我，我可以表现我的善意和爱心，一旦触及自我，就会让我想不起师父，想不起大法。自我就像一堵墙，挡住了我曾经修出的慈悲，修出的爱心。那一刻我就完全是一个常人，我就会发魔性。我惊醒了，我从心底深处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利用这件事点醒我，惊醒我。我还意识到我平日里的不愿被人说，甚至常常是被说就解释，即使不解释心里也不舒服，爱面子，固执己见等等，都与自我有关。自我是畏私的，是旧宇宙人的本性。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成就我们的是神。我们只有从根本上转变人的观念，破掉人的这层壳，修去私，走出人，才能走向神。同时还要学会谦卑，才能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在经文《惊醒》发表之时，让我遇到这件事，是师父要我看到这些根深蒂固的人心，赶快修去它。我会记住师父的教诲，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高认识，再去执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2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修炼至今，自认为很多名利情已经看淡了，成天跟人家说，谁打我骂我，我也不生气。不动心，还要谢谢他，遇到金钱利益也不计较了。可是最近反思自己，发现却不是这样，深挖其根，我对修炼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第一部分，去掉对情的执着。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将来我要找个温柔体贴，互敬互爱，总不打架，浪漫一生的丈夫。可是事与愿违，丈夫脾气特别暴躁，一不顺他的意就发火，甚至骂脏话，从不尊重我，这大大减少了我对他的恋情。修炼之后， 虽然表面上温情淡了很多，可内心还是情意绵绵。如丈夫在家，我就愿意陪他坐在沙发上聊天，看会儿电视。有时一聊就很长时间，耽误了学法时间。有时丈夫请求到我房间住一晚，我也不拒绝。早上我也不愿起床晨练，丈夫还说，你咋不起来练功呢？我心里知道自己的情重啊。师父看在眼里，给弟子安排了一次次去掉对情的执着的机会。最近一次是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练第三套功法，突然电话响了，一看是丈夫打来的，我没接。练完第三套功法，我回了电话，是丈夫让我把锅里的鸡烧开一下，我答应了，知道是烧开一下，是去下血沫子。我把火点着，接着又继续练第四套功法。等12分钟后，练完第四套功法，我去关火时，发现锅里飘着一些黄油了，心想过火了，但也没在意。第二天早上，丈夫揭开锅一看，满锅飘着一层黄油，就大声喊起来，这怎么都出油了？这得烧多长时间？我说，就一会儿。丈夫说，你还犟，这至少得半个小时。你还说干啥都行，不会干就别干，干什么都不行，做了还能好吃吗？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脏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堵得很难受，自知理亏，也只好忍着不作声，但心里不服，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吗？丈夫炖好了鸡，我吃的时候想，这不挺好吃的吗？也没影响味道啊。我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肉，边看着电视，又听丈夫说，上姑娘家你去不？我说，去。丈夫说，那就快点走。我说，我还没吃完饭呢。丈夫说，你早干啥来着？我说，我也没闲着啊。说着他就把电视关了。我说，别关啊，我现在知道了，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两天过去了，我虽然心里堵得慌，也不爱搭理他，可心里一遍一遍找自己。我是修炼人，这都是我欠人家的，帮我还债呢，我得感谢他，不生气。他说我烧了至少半个小时，实际我就烧了10多分钟，冤枉就冤枉了吧。解释他也生气，这是对我的执着心来的，这是去我怕说的心，怕委屈的心。还有我吃着挺香的，还想再盛点吃，就不让我吃了，这不是去我执着吃的心吗？口断执着好事啊。看电视看上瘾的时候关了，这又是去我看电视的执着，好奇心的执着，视而不见好事啊。可我还是难受的不行，堵得慌，就在心里一直想，我不痛苦，我不难受，他在帮我去执着，我要谢谢他，我要笑。心里知道应该笑，可是表面就是笑不起来，就是难受。于是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反复背这段法，深刻认识到欠人家的就得还，谁让我欠人家的？现在我不生气了，表面上也做到了平和，同时 理智地不断地放下对他的情。在这过程中，我又深刻地认识到，丈夫对我的一次次伤害，就是一次次地在减少我对他的情。这个情就是我修炼的大包袱、大执着。以前觉得吵一次架就少点情谊，这是坏事。现在看来是好事啊，情浪费了我太多的学法练功时间啊。我对自己说，情是人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慈悲，对谁都好的慈悲。这次师父给弟子安排要过的关难，使弟子真正认识到了弟子最大的执着就是对丈夫的情，对他的爱恋。情是靠不住的，情是修炼人的大包袱，情是死关。只有放下这个包袱，放下情这个执着，心性才能提高上去。然而情又是有生命的，让他死他就不愿意死，他就会做垂死挣扎。丈夫一对我好点，我就人心浮动，情又会死灰复燃缠住我。今天写修炼体会，才认识到我有情这么大的执着，真是太感谢师父一次次安排帮我去这个执着。弟子真是悟性太差，到今天才悟到，以后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时刻以法为师，多学法，多发正念，主意识要强，不要有人念，发现人念冒头就立刻发正念灭他，时刻清醒，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第二部分，去掉对利益的执着。虽然去了20多年的利益执着了，不占个人的便宜，但我对于超市买东西时的讲价啊、赠送啊，还总认为都在价钱里，认识不清，尤其在买菜时总想挑，心里却清楚知道修炼人不能挑。师父看到弟子的这个执着心迟迟放不下，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也给弟子安排去这个利益心的机会。前几天我去超市买土豆，看着有的土豆有刀疤又不好看，但也忍着没挑。这时售货员就把整个土豆堆搅动几下，给我拿了5个称重。我一看售货员拿的可好了，还挺大，就一个带点疤。我回想我不挑的时候，售货员每次拿的货都比我看得好，真是我作证了，关就过去了。这是师父在用这种方式奖励弟子啊。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点悟着我。一切赠品利益都是用德交换来的，我是要这点利益还是要德，要层次的提高呢？不言而喻，我要德，要层次的提高，我要跟师父回到我真正的家，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望。这个利益之心，它也和情一样，是一个物质，一个生命，它也死死地做垂死挣扎，不愿死去。每次遇到利益心这个执着的时候，都经过了纠结较量，最后利益心失败了，去掉了这个执着。举个例子，昨天丈夫跟我说，小叔子装修，你给拿钱不？我说，拿呀，只要我有，他用多少，我拿多少。我说这话是真心的，众生有困难，我们就要帮助。这也是我这两天听到明慧同修交流受到的启示。那个同修把卖房子的钱借给了小叔子，对方不还，他也不要。同修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借也好，给也好，都是好事，不失不得嘛，失去的还是坏东西，何乐而不为呢？大法弟子就是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 请慈悲伟大的师父您放心，我们是带着誓约下世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慈悲救度，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期望，坚决修去各种执着心，做好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这三件事，跟师父您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自己不善的念头打消之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3日。我和丈夫名为同修，可是却没有共同精进，在我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指责埋怨，家庭矛盾重重，往往是我指责他不像个修炼人，他用法衡量我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面子自尊。很显然，在我们之间善就更无从谈起了。在这种心态下，即使提醒他学法精进，带着负面情绪，他也很少能听进去。虽然在理念上知道这是在给自己提高心性，实际上能真正站在法上面对彼此的时候少之又少。一次次的过不去关，我也很苦恼。师父看到我有向上的心，不断地在法理上点化和起悟。有一次丈夫在外面干活，喊我过去搬东西，我正在浏览交流稿，中共封锁严重，连上一次网不容易，就不太愿意动，并且只有两件工具，用不着那么麻烦，举手之间丈夫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但理性上知道应该为他着想，天快黑了，我先把工具收回来，丈夫就少操一样心。于是我马上关掉网页，出去把工具收回来了。回到办公桌前刚坐下，就听丈夫气冲冲地喊上了，啊，你只知道挑容易的拣，那个电线不知道往回收。其实当时我是怕万一天黑之前他干不完，就得用电线安装工作灯，所以没收。可是师父要求的是不争不辩，做不到是一回事，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没说什么，又出去把电线收回来。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里已经不平衡了。那个魔在另外空间看得清楚啊，心里不平衡，那不是执着心吗？于是控制丈夫又说话了，你把这个收回来就这样放不行，你得怎么怎么样。我眼见丈夫的神情明显的是摆不人，他那个心里就是，你不是能忍吗？我就故意整治你，看你忍不忍。这时候我思想中的正念和魔性开始交锋，骨子里那种争斗心，不愿意让别人支配的心暴露出来了，只不过强忍着没有表露出来而已。我站起来看着他，心里无数次的想要发难，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如果我忍不住去和他理论，接下来就是魔性爆发，那个怨恨就会又一次主宰丈夫的正念，这不等于往下推了他一把吗？瞬间我把那个不善的念头打消了，在丈夫审视的目光下，我一样一样按照他的要求完成好。这时只见丈夫眼中的凶光消失了，目光变得柔和许多，心里得到平衡了似的舒了一口气。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善念救人除邪灵。我知道 魔被慈悲解体了，我的思想在某个层面上符合了法，得到了那一层宇宙生命的认可，那些生命得救了。感谢师父救度之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Thank you.